地上菩萨所见的报身中，若登出净心地，就出地清正真如所见的报身啊，微妙妙而言微啊，就是简非三贤所见的妙而非微。他这里也有区别，三贤位的菩萨见到的是妙，但是不为，即诸佛大用转胜也啊，这里加个三业啊，即诸佛的三业大用啊，是转胜，从于二地至第十地，渐渐又细，故云转胜。每一地所见都越来越殊胜，这个叫转胜。地净则第十地也，第十地中所见的报相最极微细，此外更无殊胜之相可说，故云究竟。这文章都好懂了，何必解释。下面是报身的第三种，就是佛与佛彼此所见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三种报身里面的第三种。若离业识，就是成佛以后啊，就断除了业识，业识断除了，知末无明断了，根本无明也断了，全部都断尽了，则无见相。业识没有了，哪里还有见相？能见的就是见分没有，相分也没有，自体分也没有，第八识的自体分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见相，二分都没有。所以业识没有了以后，见分相分都没有。以诸佛法身，这个地方啊，我们加几个字，这里论文我们加几个字啊，以诸佛啊为是法身真如，法身就是真如，真如就是法身，加真如两个字只是提醒我们这个法身就是真如。以离业识，故无有彼此别相见故，彼此交互啊，就没有可以相见的这个情况发生，都是法身，没有业识，没有业识。我们讲过，见到佛身的话，都是要以自心里面的业识所转变出来的见分、相分啊，才能够见。如果你用的是分别啊，第六识去见的话呢，那么所见的这个佛的这个相啊，就低劣。你如果已经证得初地以上，那么所见的佛身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殊胜啊，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乃至于他的衣报、国土，统统都庄严。为什么呢？都是自心所变，就是你自己是一滩水，你用的是一小盆的水，里面还肮脏得很，那么所见的这个月影子当然是不殊胜，灰灰蒙蒙，如一滩黑水的话，根本就没有月，见不到佛，佛来到面前你也认不出来的。你自己的心等于是这个江河大水，而且呢干净的很，那么所见到的这个范围就广，对吧？你自己的面积多大，水的面积多大，见到的月亮的这个范围就多大，你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可以见到，它的范围就大，就像一个洞庭湖、一个太湖这样大的这个水，如果风平浪静，那么见到的这个水、月亮就殊胜，面积就大。如果你本身啊，完全是证得法身离体，已经没有这个业相，没有这个能见相，也没有境界相，那你就根本就见不到这个佛身， 佛与佛之间就是这种情况，他解释的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一个一滩这个水来反映这个啊佛身，没有，菩萨还有啊，十地菩萨所见到的佛身是最殊胜的，成佛了以后就没有啊，因为完全断除了根本无明，断除了这个就是字幕两种无明，全部断除，三系六处全部断光，也就是不需要那一滩水，不需要那个江水也好湖水也好都不需要，全部是离体，法身离体，所以佛与佛之间彼此是不见，没有见到这个色身的问题，全部在那个这个安住在佛的法身，所以这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他的所讲的理论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他的解释，初二句正是无见，就是若离夜思则无见相，离开了夜思这个自体分，第八识的自体分，就没有见相跟这个见分跟相分，见相就是见分跟相分，就是没有接下来的能见相以及境界相都没了。若离者凡嫌上这个见之究竟，就是上面的第二种啊，是菩萨地境到了法云地的菩萨是见之究竟，见之究竟啊，亦依夜思而见，就是第十地的法云地的菩萨见到的佛身是最究竟最圆满，但是呢他也是依了这个夜思而见，现在到了成佛了就离了夜思，就没有夜思，故曰若离夜思则无见相二分，就没有了见相二分，即究竟佛位啊为是一心，我们下个四个字为是一心，到了究竟佛位的时候就是一个真心，也就是真如离体，无能见之见啊，加个分这个见字下面我们加个分，没有能见的见分，亦无所见之相分这个相旁边也加个分比较好懂，究竟佛位啊，不可混上究竟二字，就是不可以混乱跟十地菩萨所讲的究竟见之究竟的那个究竟两个字，这个地方不可以混乱，十地菩萨所讲的是见之究竟，这个地方讲的究竟佛位是圆满成就佛果，盖彻底的见真本有真如，见到了真如本有，见妄本空，就是无明，妄是无明，无明本空，妄空就是妄法本空，那么身相无明啊也空真有真如本有，即法身啊全体彰显，全彰啊就是全体彰显，这个法身全体彰显，鉴别地藏菩萨的部分的彰显，地藏菩萨是分证，成佛了以后是究竟的证好，若离夜思则无转现二世这个道理我们讲过很多次这没有问题乃究竟的知 从前断妄皆无妄可断。那么这个我们看前面的66页，我们翻到66页，66页说，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意灭，以无念等故。若得无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成就证得佛果，对吧？证得了佛果以后，就知道以前所遣除的这个无明啊，有生住意灭等等的阶位的差异。但是呢，约这个能遣除的无念，这个四相啊，通通是平等。我们那个时候就说镜子啊，镜子上面啊蒙了好多的灰尘，全部把它蒙起来，就是无明啊。那么擦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明自觉；再擦一部分，就叫做相似觉；再擦一部分，叫做随分觉；全部擦干净，就叫做究竟觉。等到全部擦干净了以后，才知道啊，除掉那个四相无明啊，根本就对于跟原来的那个镜子的光明，那个本觉的光明来说的话呢，那个是不存在的东西，无妄可断，它跟本觉离体啊是毫不相干。断尽了以后，回过头去看看呢，能断的是什么，所断的是什么，通通都是虚妄。所以到了成佛了以后，可以就近的知从前在因地里面所断的妄，其实是无妄可断。为什么呢？那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东西，都是假的。如果真有妄可断，那就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真有妄的话就断不了，真的妄是断不了，因为那个是假的妄，所以呢断完了以后才发现过去啊自己在那种情况之下是冤枉的，成佛以后才知道。身处在这个无明这种的这个杂染当中啊，把所有的这个看作是真的，就是人在梦中的时候把梦境啊当作是真的，等到梦醒了以后才知道梦中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无妄可断。要断那个梦啊是不需要去断的，它本来就是假的，那是站在这个佛的立场啊，真如门中啊是这么看，在生灭门中啊是有烦恼可断，有佛道可成的，对吧？啊，我们这部论讲到的这个生灭门跟真如门，真如门是怎么看的？啊，那是目标，那是理想。生灭门是怎么一回事？那是脚踏实地的这个从这个下手之处啊，教你怎么去做。所以这部论啊，好在是不但是本论如此，拿了这两个标准去看其他的经论啊，大经大论，通通可以啊得出了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否则我们不知道这个两门的话呢，有时候会混淆，怎么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一下说气气皆精啊，不需要修啊，对吧？众生当体就是佛啊，不是啊，又是说烦恼重得不得了，又是业系苦啦，又是这个变成这个在六道里面啊，尤其到三恶道啊，去受苦啊，去轮回啊，啊，分段生死是多么的苦啊，啊，众生有三苦八苦啊，有无量苦啊，都是切身感受啊。所以这个生灭门中跟这个真如门中，真如门告诉我们一个理想，一个真理，生灭门告诉我们从哪里下手。 好，始觉同于本觉啊，那么这个也是在四十六页那个地方啊都讲到啊，十本不二，法报不二，生佛一如啊，这个都是成佛以后的境界啊。在因地里面，始觉确实有四位，断无明确实有四相无明，有三细相，有六触相，确实有。但是到了这个成佛回过头去看看的时候啊，十本不二啊，无妄可断，生佛一如啊，众生都是佛，所以亦无生可度啊，没有众生可度，故无化身相啊，相归法身，就是报身相啊归到法身来，即是色用归体，在佛的立场是这样子的，色用归体，则自己的三系六出相及众生相皆了不可得。所以佛是无相，佛与佛见不到相，佛的自己三系六出以及佛看众生相都是了不可得。其次的二句，以最后的两句就是次二句啊，是无见的所以啊，就是诸佛无见的所以，他的理由说，以诸佛啊为是法身，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法身是无相的，故无彼此的色相。所以佛与诸佛彼此是无见，也就是皆无报化二身相，故无叠互相见也。这个叠就是交互轮流的意思。可是在经里面啊，经典里面有这个例外啊，他说然法华会上释迦佛又何以见多宝佛耶？那么这个是在《法华经》的卷四啊，卷四啊，见宝塔品，在这个地方啊，大正上第九册。好，他提出了几个疑问啊，法华会上，释迦佛又何以见到了多宝佛呢？那么又佛化众生不也是有生可度吗？啊，盖以诸佛虽正法身啊，彼此是无相可见。这个无相可见呢，上面加个彼此两个字啊，彼此啊是无相可见。以众生有妄见故，众生可不是跟佛一样，还没有这个断除这个业识啊，所以呢有妄见，所以呢佛就示现有见，他可以示现有见，法身可以显现啊，法身本来无相啊，是随缘而不变，就是随缘而不变的话呢，是说明的这个不变啊，这个是法身。示现有见呢，就是即不变而随缘，也就是从体可以起用，也就是说月亮啊，它可以在众生的这个心水当中啊，是可以显现这个影子的。所以诸佛法身无彼此色相，而不妨有众生可度，有他佛可见，是即诸佛不思议之境界也。这个就是佛的不思议境界。虽然佛与佛之间啊，照这个道理来说，彼此之间是没有色相可见的，但是呢，在众生面前就可以示现有色相。它是从体起用，主要的是为了教化众生，也就是在法华会上啊，释迦牟尼佛见多宝佛也是啊，示现给法华会的众生所看。真正的 这个真实的状况是佛与佛之间是没有色相可见，在众生面前啊，表演给众生看啊，也可以视线有佛身啊，面对彼此啊，可以这样子。
但是都是不乐相，只是受乐相。
不会啊，佛与佛哪里还有不乐相？
不是给众生看的。
给众生看的话，众生的本身所见到的，如果是凡夫所见到是不乐相，但是从这个三贤位以上所看到的是色乐相，报身就是色乐相。
在《宝王会》上，阿难的记录，阿难的记录见到什么菩萨什么菩萨，那时候他所看到的实际上就是受乐相。
在法华会的时候，应该是全部的声闻弟子哈，通通已经变成菩萨的身份。虽然他说的还是声闻，事实上在《法华经》这个上面，这个法会里面，已经把所有的除了那个五千那个离席的，有五千个比丘弟子听佛要讲《法华经》，他们认为我不必听。因为我过去所证得的这个四果罗汉已经到了顶了，不可能有再更高的这种的法，更高的这个位阶可以这个再证得了，所以他们呢离席，五千个比丘啊离席，五千啊《法华经》啊，那么当时留下来的这些声闻弟子通通都变成回小向大了，所以他们的地位已经变成是就是叫做开权显实了啊，《法华经》啊，所以在天台他所依的经典最主要的就是《法华经》啊。那么在法华跟以前的经典，它是有很多的著作去说明《法华经》跟过去的经典的不同，就在于开权显实，就把所有过去所讲的全部归并到这个实教原教了，所以不可能再见到这个什么非色乐相的这个问题，不会的，在法华会就不会了。能够参与法华会的都是菩萨。
那我们常常在听到就是一般的在说一般的人的讲话，他们需要什么观音某人，所以他在见到观音像什么什么整理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讲这些东西有没有可以来做
会通的地方？可以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从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要照顾到两个门的真如门跟生灭门，但是生灭门中所涵盖的范围是无量无边的，法门是无量的啊。你到真如门的话，七七皆经那就一个，只有一个经了，对不对？在真如门的话只有一个经啊，不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也不谈无量法门，但是在生灭门中就有无量法门。虽然本论所讲的叫你修的是真如观真如啊，但是众生根器的不同，你叫我观真如我观不起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只能修别的东西啊？从比较好像容易下手或者契合我的根性的下手，你比如说我最契合的是观音法门，我就专门修观音法门。那所谓的观音法门从耳根圆通修吗？还是不是的啊？从哪里修呢？像那个青海法师他教了五个字的真言，他也是说他是观音法门，其实他是锡克教，他是印度的锡克教，他不是佛教，不是清那教，我听说是锡克教啊。哎，锡克教，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看过那个中国佛教会啊，曾经给他一个49个问题。那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在课堂上面谈啊。一般的就是说是他说的观音法门要有经典来佐证的啊，说修耳根圆通那是观音法门。因为经典有证明，所以你要修观音法门吗？那就要看看你修的是根据哪一部经典。你从耳根
圆通的这个道理下手，那就是观音法。你修这个法门当然会跟观音菩萨容易起感应，但是最主要的他的慈悲的精神你有没有办法学？你一边修观音法门一边学他的慈悲的精神，那么当然跟观音菩萨容易起感应。看看自己的根性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并不一定从这个下手。有的人修的像现在最流行的还是念佛法门是比较容易的，其他法门要修都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第一，你对经教理论完全通啊，这个法门的这个理论方法你都通。第二，你要有个好老师在旁边，因为你在修行过程中啊往往会发生问题的，有个老师在旁边给你随时的给你纠正啊，有问题的时候赶快给你纠正，否则你越修啊越往这个错误的方向去走，那怎么办？所以这个修行啊还是要看这个缘分的因缘的，看自己本身的兴趣跟哪个法门比较契合，然后客观的环境啊，主观的喜好客观的环境都有关系。
老师在往生感应路上都在讲说往生的时候看到佛菩萨佛
接引，
那个接引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
看到什么？那个就是我们去看到类似这种记载啊，我们可以站着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就是说一个是想它是真的，它因为是啊善根福德因缘通通都具足，它真正的信这个念佛法，而且善根福德因缘深信啊，就是信愿行它通通都具足，
就已经到了某种相当高的位置。
但是不一定的，如果他根性力的话他就十念也可以往生啊，
嗯，
是吧？那么如果说是根性钝业障重，那就是喊破喉咙也往了。所以在理论上我们只要通达啊，理讲得通我们都相信，事相上有真有假，不要去追究事相。我们读佛经我们只要把理搞通了以后，理通了以后我们就照着去做，这样就好了，心安理得，
不要去管别人的事。
外面的事相啊，那个是有真有假，你怎么去分别？对不对？他表现得好像真的一样，说不定是演戏，说不定是骗局，但是又是真的，就是真的，跟我何干？他的真也不能够送给我，对吧？他往生的这个经历，往生的这一种的这个过程，能够转移到我头上来吗？也不行，不可能的，还得靠自己的。所以理论通了以后，自己照着去做就对了，只问根因，不问收获。佛法本身就是通俗的讲，只给你钓竿不会给你鱼的，只教你怎么钓，然后给你钓竿，你自己要去努力的，不会给一条鱼给你吃，不会的。
老师，那你说那个老菩萨在加持，那个加持那个根本是妄心嘛？
不一定，这个也是不一定的，要看你跟他是不是真的。第一个，他有没有这种功力啊？他是骗人的还是他是真正的有修有证的？这是第一个啊。他说的天花乱坠，结果是骗人的啊，叫你供养红包而已，对不对？那你叫他加持有什么用？第二个，你自己本身的业障，人家给你加持就把你拉上去了，这个跟因果是违背的。除非你前世积了很多很多的善功阴德啊，积了很多啊，因缘成熟，有人帮你一拉啊，破除了障碍了，这也可能的，但是那个是少之又少。所以在佛教来讲，没有一种侥幸的问题，没有便宜的这种事情，都是你理论通了以后自己努力的。你根本也不知道自己过去生中我积了多少善功 啊，善根积了多少也不知道，啊，造了多少恶业你也不知道，你去追究那个东西是无济于事，都是做的白工，不要去追究，自己努力从今生现在下手。理论第一个要搞通，方法要对，然后呢脚踏实地去做，这个是我们读佛经的不二的一个法门，没有侥幸可以，没有说是找一位这个通灵的或者什么这个甚至于达赖喇嘛的给我灌顶我就那个了，啊，或者不需要修，死的时候盖一个往生被就可以往生，啊，或者有什么东西放在死人的嘴里面就往生了，那个不能相信，那个是邪知邪见的。
可是这些记录在感应录上都写的，怎么不忘
了？不，那个是自己修的，感应录讲的是自己念佛修的呀，人家努力的，感应录绝对不会说是别人帮他这个往生的，不会写这种的，这个是违背因果的，跟佛教的基本的理论是违背，完全违背的。
但是那边所修的感应录上所看到的这些故事，这些描述，看起来都是，
都是
受漏气。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劝人，增加我们的信心。
钱法不是法
啊，
那是钱法。
不是，不管了，有真有假，我只能这样讲。我是向来看这种呢，我是不太重视这个，啊，有真有假。我相信的是，佛经里面讲的那些真正的就是千锤百炼的那种理论，我只相信那个。其他的事项上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别人真的有这样好事，我也不可能跟他一样，那就看他干什么，对不对？自己朝这个正确的道路走就好了嘛，信心要一定要这个要坚固啊。
哎，那个释迦牟尼被那个琉璃太啊不是抹的，而是给他灭掉，那佛陀没有办法加持他们了。
对啊，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啊，你自己造的业自己要去承受，没有说是佛菩萨通通，佛菩萨这么慈悲，如果说他有能力来帮助的话，所有的众生都不必修，他把你拉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了嘛，啊，但是佛菩萨也没有能力，他不能违背因果的，他只能把这个理论方法教你而已，他是老师啊，他不是神啊，对吧？基督教的神是你信则就得救了，不管你做了什么啊，你只要信的话就上天堂。佛教不是这样讲的，佛教讲你自己造的业，你怎么去想办法忏悔，想办法去减轻啊，怎么样行善积德，怎么样来冲淡这些恶业啊，然后教你人啊为什么样生，为什么是身不由己在六道里面轮回，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啊？你知道了以后，把这些道理通达了以后，怎么样去努力，然后要想办法脱离这种的漩涡啊，所以有理论有方法，这就是佛经的跟其他宗教的不同，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信就可以得救，佛教要信愿行，信也是摆在第一，但是一定要发愿，一定要行持实践。好，我们休息一下。